请问铃铛跟口水什么关系？啥关系也没有，对不对？什么关系也没有，可是你就不思议熏，就不思议变。有人谈到熏跟变还不高兴，什么不高兴？我们人就长这个样，人就长这个样，你管不住这个熏跟变之间的平衡感机制，于中你又抓不到主控权跟选择权。所以新说法要讨论无我，是跟心法之间讨论主跟从的关系。理论上它应该是八识心王的从属，对不对？眷属啊。那心王应该有做主吧，可是好像不是这样，对不对？可是我除了这些心情感受念头之外，我就想，除了这些51个心所之外，难道有八识心王吗？我要问的是有吗？因为51个心所很粗，你可以看得见，只要你心够细可以看得见。可是心王是什么？这个时候你悠悠乎乎会感觉这八识心王只纯粹只是个概念，有他吗？没有他吗？说有不对，说没有又宛然有，对不对？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就是唯识要去检查的东西。好，因为今天不是讲白法，我们就姑且浅尝即止。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要把你们搞得一堆的疑情。我已经谈了两个问题哦。第一个，八识心王跟我的关系是什么？第二个，八识心王跟他所相应的51个心所之间主从关系，到底是谁真正做主？如果你的答案是51个心所做主，那么心王在干什么鬼？如果51个心所做主，那我何必要八识心王干嘛？诶，搞不好八识心王根本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抽象的东西，根本从始以来通通没有存在过呢？是不是好问题啊？我完全是在颠覆唯识哦。这是第二组的想法。第三组的想法，我把八识心王跟51个相应的心所锚起来要干什么事？攀缘设法，对不对？攀缘，以为在心外的一切设法，我去取这个设法，去舍那个设法，去爱那个设法，去痛恨那个设法。设法是广义的概念，对不对？讲的人就简单了。如果你把它不要说是人，人太敏感了，你就讲的颜色，就有人就一定喜欢穿暖色调，有人就喜欢穿冷色调，有人就喜欢穿连身褂，有人就喜欢穿傻战旗嗯。是听不懂他的话，就是现孩子不是穿三个段落吗？短衫短的要命，短到只剩他到胸部这么短，然后中间还有腰露一段，然后呢还有一个长的东西，里面还穿裤子搞不好有套两种不同颜色，就变成圣诞树或者是百褶裙套在身上这样。好 whatever， 这些东西就是个人有所爱啊，对不对？那你的心王跟心所就是要来攀援你个人爱或非爱的设法，是不是这样子？那照理说设法是你心王心所所取舍的对象啊，是不是这样子？那既然是我所取的，我就可以不取它、啊、我就可以不取它。可是问题是不然呢、啊、心王跟心所经常会做错判断，他本来以为我会很喜欢那个色，然后把它拿进来以后，哎呀，就发觉它没有原来那么好，它没有原来那么好，于是呢，就开始想要换新的，舍掉旧的，麻烦来了，麻烦来，还不容易舍掉呢，因为什么？已经产生了非常深刻的业缘的关系，而且呢，你会发觉如果你真的把这个已经留在身边很久的设法抛弃掉以后，心王跟心所 纵使已经不再跟设法有关系，你的心王跟心所仍然保留的非常强，而且非常长久以来跟这个设法所培养出来的习惯。我那天看了一部片子，那片子里面有个老翁，老头子，七八十岁的老头子，每天呢拿着钓竿出海钓鱼，在那个他所打鱼的范围里面呢，有一只他取名叫 Henry 的鱼，大概恐怕有上百岁，好大的鱼哈。然后他就努力去钓，永远都没有钓成。然后呢，有一个夏天来了四个小孩子，其中一个小孩子非常会钓鱼，然后跟那个老人讲说，我一定比你先钓到那只鱼。果真呢，他钓到了。钓到之后呢，跟他拉扯半天，那只鱼跑掉了，带着饵啊，带着那个钓钩跑掉了。那因为拉扯太多，那只鱼也疲劳啊，累死了。后来就浮上海面，被浪冲到海边来，然后被那个孩子找到了。他就跟那个老人炫耀说，我终于把 Henry 给捕到了，我捕到的。结果老人看到那只鱼之后呢，落寞了，因为他唯一这一生最好的伙伴已经不能再跟他玩钓鱼的游戏。他每天已经少掉了出海打鱼的兴致。一个人如果把他这一生最强的对手杀死了，对不对？请问他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所以我武侠小说的偶像之一，各位可能听过的就是独孤求败，所以最后只好在败中求招，火力台，火力台，火力台。可是因为不想死的念头，你快要杀到我脖子的时候呢，我就来个荡剑式，那就过去了。是突然一直不断在败中求招，就你发觉一个爱武成痴的人，他还是那个习气改不掉，对不对？总是要找到一个假想敌去锻炼一个好像有所得的东西，可是事实上都是玩一个莫须有的游戏，只不过是留住一些习惯，而那个习惯其实真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不知道，只是让自己有事干罢了。你纵使那个设法已经不在身边跟你对抗，或者跟你长相左右，你长久以来跟那个设法建立起来的心法跟心所法的习惯却一直改不掉，把它一直不断的反复用在不同的设法上面，然后呢出生很多的困难。后来发现我是不是该回家，问你要回哪里，回到那个设法的家，对不对？或者另外去找到一个跟那个设法的怀念情境一样的设法呢？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给我一个那样的净土，给我那个那样的设法的境界，对不对？然后呢，我这个心王跟心所似乎就好像因为了要拥有那个设法而存在，所以那个设法反过来变成我心王跟心所的主人，对不对？因为我心王心所奋斗一辈子乃至于生生世世，只是为了要得到那个设法，那个设法反兵为主，新王跟新所原本做主的地位在哪里？我还是要问，难道真的有新王新所吗？还是那个设法在自作多情呢？还是新王跟新所自己幻想出这个设法，根本没有那个设法呢？以上的可能性都存在，请你们去看看你们的经验。我已经在讲唯识观了，以上就是读白法的时候你要发生的唯识观。学白法不是跟你讲触就是三合合，受就是领纳，学这东西干嘛啊？闭起来我老了砰头撞一下就晕啊，就忘光了，请问我可以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吗？不行啊，我学到那个观念就是要能够让我在生活当中起观照，把以上我的疑问都解决掉，而那个疑问最后的答案就是人无我法无我。你说啊，原来就是所罗门最后的境界，一切就是虚无的虚无，难道是这样子吗？难道是我要把我的坟墓挖两只脚的伸出来的地方，对不对？然后伸出我的千佛轮像，这是世尊 被涂壁前，他伸出了两只脚，因为大迦瑟出现，告诉他：“我其实法身未灭，我千佛轮相的32相的功德，其实从来未曾灭尽，对不对？管你怎么涂壁，管你怎么烧，这32相的法身功德 ，everyone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我最后用这两只脚示现给你看。”跟所罗门王伸出的是两只手，说我两手空空，啥也没带走，啥也没带走。可是问题是，你不只是设法带不走，你把你以为是我的心法跟心所法带走了吗？你的心法跟心所法不就是依托在你以为是我的身体上面吗？身体既然是毁灭了，那么住在里面的心所法跟心王又在哪里住呢？整个疑情就在里面，要讨论这个空间。这是心王心所跟设法之间的关系。所以设法的论文是什么？二所现隐故。这个二者啊，指的就是心王跟心所。由这两件事情现出来的隐，问题这个隐啊，如梦幻泡影，你不能说它没有，因为它是如此真实，就跟这个一样。我告诉各位，唯识所讲的设法就是这个。可是问题，什么是这个？我们今天没有透过唯识观，我们就以为这个就是物质。这个难道不是物质吗？如果这个也是物质，这个也是物质，请问这个物质跟这个物质之间什么差别？你说这会的有情，这个叫做无情啊？你哪一天这边被烧烂了，没有感觉了，请问那个没有感觉的死肉是有情还是无情呢？啊，毕竟还是我身体的一块肉，虽然它是死肉，还是我身上的一块死肉。好，我拿一块猪肉缝在你身上呢，那死肉是你还是不是你呢？如果我移植，我把一个猪心移到你的心脏，把你的心脏换掉，请问你是猪呢还是人呢？你说我有个猪心的人呢。好，我就一直不断的换掉你的器官，换到你不得不承认你是猪八戒为止。如果你身上的东西都是可以换的，一个一个元件可以换的，请问什么是你？设法能够当作是我的住处吗？到底它是心王跟心所所现的影，还是它根本就是心王跟心所的本身？我只是一团肉挂在一堆枯骨上面，只不过是它所谓活着。可是问题，活着是什么？餐活着是什么啊？到最后，活着原来是有一口气，有一口气。问题，这口气吐出去就不是你的，吸进来之前它也还不是你的，只是因为吸进鼻孔里面它就是你的了，它就还是你的命呢。那如果一口气是你的命，你为什么不讲这个大气层是你的命呢？你为什么只认你肺泡里面那一点点空气是我的命呢？所以如果设法是有形象，是有空间，是有物质性格的，请问设法能够变成我的住处？它是心王跟心所的住处，还是它跟心王心所不一样，它根本只是个幻影？还是其实只有设法物质的存在，只是这一堆肉，这一堆四大的物质自己在那边做梦，于是就有庄周梦蝶的问题。问题是蝴蝶在梦庄子，还是庄子在梦蝴蝶？这是庄子在他的论文当中提出来。请问庄子开悟了没有啊？在人法界的角度上，他悟了，他悟的是三界内的道理，他没有悟到三界外的道理。什么道理？无我。他悟到了物我合一，我即蝶，蝶即我。全世界的原始宗教都有一个合一的观念， 都有一个神圣的东西跟一个染污的东西的一个合一的观念。我们寻求这个杂染的我跟那个清净的一个神性的合一，或者你透过一种训练的方式让你去掉你身上的尘垢，而变成完全清净的自己，这是原始宗教的基本风貌。可是严格说起来，合一的说法不是让你的自信透过修行变成清净，也不是佛法。那佛法是什么？容后再谈。你先解决心王心所跟设法之间到底谁为主，谁是谁所限的。如果设法是心王心所所限的，那么设法非真实。如果设法非真实，他为什么又会让心王心所能哭能笑？如果心王心所不真实，只是设法自己自作多情，那他是我吗？如果他是我，那么你应该把一颗石头当作我，对不对？把任何一个物质的可能当作我。问题你会这么多情到这么混乱吗？不需要那个样子。好，这就是第三组的问题，心王心所跟设法之间的移情，各位该去参究的。你说哇哩嘞，我来这边上课，你廖成林是老师，我瓦达西古啊学生呢，你应该提答案。我是问问题的，可是我看你们不太会问问题，我觉得我比较会问问题，你们负责当老师回答我问题。以上我所问的问题你如果答不出来，本课无法毕业。问题是我们这堂课也不发文凭也不发证书，你们自己不管继不继续上课，能够在这一生或者来生，不知道哪一年，你能够把以上我的问题通通圆满的答到你没有念过书的爸爸妈妈都能够懂得你讲的道理，我算服气你，因为我的目的是这样，对不对？去体认两种无我。讲起来你要用佛法的语言来讲啊，口头禅很容易讲，可是呢你要把它讲得非常的贴近我们的经验，确实要非常诚实面对自己，就要长时间的训练。好，这是第三组问题，继续第四组，更难了。我们的心王跟心所如果只是在设法上活动，那应该我所产生的经验都是具体的吧，对不对？公里无心啊，怕了一天啊，应该都是这么具体的，不是吗？怎么会出现一种句子，今天的天空非常希腊，这是什么东西啊？啊，我度日如年，这是什么概念呢？哎呀，你给我的工作多如牛毛，有吗？你不要把我搞急咯，狗急是会跳墙的，狗在哪里？墙在哪里？你会跳多高？完全都是假话嘛。人最厉害的事情完全都不是具体的经验，我们已经离开具体客观的经验很久很久，越老越不懂得简单具体的经验，越老完全都只是浸泡在一堆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名言假法。谈简单一点概念，再谈简单一点幻想。You know, 我们都是 paranoia, 中国人怎么讲？幻想偏执狂啊。那幻想是幻想 illusion, 幻觉是幻觉，对不对？好，有不同的根本不存在，你会把它当作有。我们老是在玩那些根本其实不存在，可是你老喜欢把它当作存在，你在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完全都是你自导自演，然后你还一直把这个导演跟编剧权力交给别人，然后呢你永远都觉得，我难道是我这一生剧本里面的主角吗？ 为什么我老是觉得我死了好像全世界也不会因我怎么样，我好像永远是这世界要也不会多，不要也不会少什么的一个不重要的配角。所以鬼气嘻嘻也啊，这样就是有这种无能为力的想法。事实上你这么微不足道吗？ 是吗？你再想想，你其实是在什么地方跌倒了，跌倒就爬起来就好了。就跟我女儿以前小时候问我的一个脑力转弯的问题，她说身份证掉了怎么办，我就说登报作废。登报作废是啥？心不相信刑法。我们长大之后总是用这种假把式，因为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长大之后我把自己捆绑在很多这种假的游戏规则里面，可是它很真实。为什么？它决定你一个月给你多少钱，懂吗？它决定你客户对你会不会满意，对不对？我卖你一盒蛋糕，我干嘛要赔笑脸呢？我干嘛赔笑脸？你拿钱买了等值的价那个商品回去了，对不对？我只在里面拿到 0.15% 的 commission， 对不对？而且不是你给我的，是老板看我可怜还要扣我一大堆的费用之后才赏给我的。我生活很辛苦呢，你蛋糕拿回去吃得爽歪歪的，我干嘛卖蛋糕还赔笑脸在那边给你服务啊，懂吗？你会觉得千般不应该，我何必呢？这背后的东西都是你被捆绑在心不相应刑法里面。而其中最要不得的东西就是得失。心不相应刑法讲白了，虽然有24个字多，可是说穿了就两个概念，得与不得。第一个就是得了，另外23个通通是属于不得。得也不是真的，另外23个不得法也不是真的，对不对？本来没有，你说你没有得到什么？本来没有，你以为有，你以为你得到什么？我得到我存款里面的使用权呢、是吗？是吗？再想想，你还没有来得及用它的时候呢，它就汇率损失，投资失败，对不对？然后呢，通货膨胀，然后呢，又要加所得税，对不对？中华民国万万岁。或者是呢，被坏心眼的人抢走了。所以佛法讲啊，我们的财宝有5个贼帮我们来一起用，对不对？还有我们心甘情愿付给我儿子女儿在国外的好贵的学费，有一个老爸已经失业了6年，他的女儿还在念维格，他每个学期为了他女儿筹学费，到处去跟别人鞠躬哈腰，就为了要筹足维格的学费。然后呢，最后不得不向上司伸手借钱，我看你红包收的蛮多的，可不可以借几块来用呢？这样啊，我们被绑在这样子的一个无穷尽的游戏里面，那游戏其实都是什么东西来创造出来的？心不相应刑法，都是一堆得与失，根本不真实，可是却非常实在有作用的概念法。他把我们上面的设法、心所有法跟心法完全制约了，因为它是心法的游戏规则，它是心所法的游戏规则，它也是设法存不存在、怎么玩的游戏规则。所以我喜欢称心不相应刑法叫做游戏规则。问题，这游戏规则是谁定的？如果是别人定的，我干嘛要遵守？如果我勉强要去残取、巴结、应付它，表示我对这个制度、对这个游戏规则有所期盼，对不对？有个对价关系。可是我干嘛要向他取得对价关系？如果他带来给我只有无边的痛苦，我干嘛跟他有这种对价关系？ 这24个不相信刑法捆绑人非常的惨。所以哲学家近期一生，不管是东方哲学家西方哲学家，都在讨论信不相信刑法。可是维士对信不相信刑法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洞见，他说信不相信刑法是论文是什么东西，三位差别故。什么叫三位差别？三位差别这个三者指的是新法、新所有法跟设法。再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布偶掌中戏，身在布偶里面的那五个手指头是心王，对不对？听说有八只，对不对？我们人只有五只了。好，你不用八只来看，你用五蕴来看。我有一只五蕴的手指头伸在布偶里面，然后顶住的是什么？顶住了一个人头，对不对？那个人头可能是寿环金，对不对？可能是长进人，可能是一页书。那不管你是用上面昂阿桃了，你顶的人头是什么？那是你顶的人头，是不是手指头？不是。可是我的手指头，我的右手顶诸葛孔明，左手就顶着周瑜，然后呢就有了余量的情节。一切的剧情都是这样发生的，里面其实都依着什么五蕴住，顶着人头不一样，大家同是五蕴的流转道上的受难人。我们为什么不悲悯彼此？阿桃来对那个很不自在，流转中不自由，受苦万千不得出离的五蕴，你为什么不悯念每一个人的五蕴苦，却要计较他五蕴顶着那个昂阿桃是我的敌人还是我的爱人？所以顶着人头是心所法，穿的衣服是设法，对不对？穿的衣服是设法。由这里面的五蕴顶着那个人头的心所法，加上我们所穿戴的衣服的设法，然后呢演出一种某种个性，还包括我脸上涂抹的色彩，对不对？那我戴上不同的面具，拿出不同的武器，连佛陀都是这样子啊，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我手上也要拿个法器来代表我的法力是属于哪一种性格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见到的都是这些东西吗？三位差别法，你有没有看到本质是什么？设法是本质吗？不是，设法只是一套衣服，心王只是一套木头刻的以及油彩画的，对不对？被人称上一个假名，我隐姓埋名到了一个人家认不得我的国度，我可以改一个名称啊，对不对？我可以改一个名称啊。我礼拜天去听一个未来主义的演讲，其中有一个老师在介绍有一本小说，听说是意大利法西斯时代的一个著作，他把它翻译成那部小说叫做《死了两次的男人》。各位如果有到诚品书店去找，我那天逛了两家诚品，没有找到。那么那个死了两次的男人是怎么回事啊？第一个第一次死掉，这个男人第一次死掉是他在自己的原生家庭，因为做生意失败，所以他就隐姓埋名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时候呢，他完全换一个角色跟身份，没有人认得他。他有一天把他口袋里面剩了一点钱去买了那个乐透奖券，中了奖发迹了，然后呢就买了大房子，娶了漂亮的老婆，结果呢老婆跟司机把他的钱拐跑了，他一下想不开想去自杀，他说何必呢，我还有一个原生家庭。然后就回去之后呢，发现他老婆已经帮他做好一个坟他家的外面的院子，他回去也不是，不回去也不是，怎么办呢？这个句子非常的荒谬，到这里容我们的读者一个思考。这个剧的名称叫做死了两次的男人啊，他的原生家庭为了要躲债，自己创造一个假的死亡，然后呢 到一个新的家庭之后呢，又因为遇人不熟，又必须要怎么样自杀，人家以为他真的自杀了，因为河边捞出来一个尸体，脸已经泡烂了，所以只好姑且认定就是他，所以他也被另外一个新的家庭认定他已经死了。一个一生可以死两次的人，最后只好躲在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准备他这一生唯一真正的死亡。从此以后，他是过了一个圣人般修行的生活。只有你死够了，你才愿意真正面对死亡，然后朝死亡安静地走过去。你们以为呢？问题是我们要死几次才够，这是问题，对不对？ To be or not to be， 那不是个问题。问题是我们到底要去哪？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过去所带来的，到底会逼着我们往哪里去？这些东西到底是包袱呢，还是资产呢？这是观念，一念之间，一念之转而已。可是问题，它想不开的时候啊，困得我们几乎透不过气来。但是它通通都是心不相应心法，三位差别故，把这三样根本不是那个东西。请问时间是心法吗？时间是心说法吗？时间是设法吗？啊，思念这种，我干脆想死了，我不想有任何感受，我也不想有这个想法，就叫灭受想。你要把受跟想都灭尽的这个概念是心法吗？不是，因为它没有心啊，因为心就是受跟想啊，你就是想把心的作用通通拿掉啊，所以它不是心啊，它也不是心所啊，它也不是设法。24个心不相信法，每一个去考究，它既不是心法，又不是心说法，也不是设法。可是离开这三样东西，你说它是什么？说是一物即不中，完全没有本质性的真实感，可是作用却非常非常了大不得。如果他这么厉害，这么厉害，显然有上帝，上帝决定这个心不相应心法，让我在里面无法超脱，是不是这样子？佛法给他的洞见是什么？三位差别故，上帝在哪里？上帝在佛法的眼光当中，是用人的心情创造出来的 character， 他必须具备有人格，他也必须具备有人所希望有的神格，而这个神格跟人格有一种合一的协调性。你说它存在吗？不可知不可见，只有死后，而且是被他点名点名哇记何为才能去，对不对？如果你不是羔羊献祭的那个对象，你其实是不能拿到。我没有在毁谤这个宗教的理论本身，我来谈的是因为这种看法对于人生遭遇的看法诠释上不同。因为我可以怀疑上帝有无，他们也可以怀疑我们的神佛有无，对不对？所以不是有无的问题，因为佛法认为一切的问题跟苦难并不是有跟无的问题，有也可以很平安，没有更应该要平安才对。可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会有得失，没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得失。所以到底是有无让我们痛苦受乐，还是得失的莫须有让我们有苦有乐？佛法在这边的洞见是不一样的。好，因为观念不同，他所选用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一样，是吗？所以你到底用哪一套诠释系统？你姑且说每一个宗教都是一种诠释系统，都是一套价值体系，都是一个理论，我绝对赞成你们这种观念。你可以不必去接受这个观念的洗脑，你完全不必要去相信它是真的。可是我只要你去想，如果就是如他所解释那个样子，问题不在于我只是知道这个理论是什么，而是这个理论背后所建议出来调整心性的方法是什么。我相信除了信心之外，佛法提供了慈悲跟智慧两把解决问题的快刀斩乱麻的一套 啊，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武功。只是这一套神功要练之前必须先自宫，但是不要不是把你那个男女根攻掉，而是要把你的两种我攻除掉。你只要敢攻除掉，割断你今天人我执跟法我执的自我设限，你自然而然可以体会到涅槃跟菩提，对不对？涅槃能够让你有事也平安，没事也平安。菩提会让你有困难也还好，没困难那更好。不会没事的时候呢好无聊，有事的时候好烦恼，反正怎么样都死定了，对不对？那没有菩提的智慧，你没有涅槃的性格，怎么样都不得平静。这是佛法的观点，以及背后他所介绍出来的一种态度跟面对人生的方法学。佛法之所以可贵，可贵不再只是它是一套宗教哲学，因为每一个宗教都可以有它的哲学命题跟论点，但它必须连带有用的方法。那么请问基督宗教有没有？回教有没有？有。它的方法完全是在世间法上去制约，去传承一种新的制约。那个制约只要落到不同的群体就不和平了，对不对？我是一个回教家庭，我绝对不可能娶一个基督徒，对不对？因为两个在历史上一直打仗。可是你在圣经里面去找源头，原来这两个是亲兄弟啊，是两个兄弟分家之后，一个跑到阿拉伯建立了回教，一个而且圣地是在一个地方，真的有点好奇怪。所以净空法师说啊，基督教、天主教跟回教是父亲、儿子跟老婆，哎，不是，对，父亲跟儿子跟老婆就是父母跟儿子的关系，创造了三个宗教，同样一个血脉创造出来的三个宗教。可是彼此之间呢又显得不是那么和平。可是佛法是我看到这么多的所谓宗教里面，因为我不承认佛法是宗教，佛法有它的中心思想，可是它不是一个非要你怎么生活不可的一种典范制约。它不但不要你接受任何典范制约，它还要拿掉所有典范制约，让你随时随地归零，重新学习一套适应你因缘法的态度跟方法，懂我意思吗？我是一个很挑剔的人，如果你们愿意相信我很聪明的话，我的选择是这样，你们以为呢？不信的话，我们可以找地方喝咖啡。我不能讲那粗鲁的话，因为我已经答应不讲粗鲁的话，也不讲情绪高涨的东西。你们可以想想这个事啊，我比较宗教，比较人类学，比较文化人类学，我学过很多学分，莫名其妙去追寻这些有答案也可以，没答案也还 OK 过得去的事情，总是自讨苦吃。可是自讨苦吃之后，每次只要经过这套自我辩证奋战的思考过后，我总是换来心情无比一片平坦的寂静感。那个寂静感让我很舒服，让我很想跟别人分享，可是总是很难让别人明白我的清楚，总是很难让你们清楚我的明白。反正我觉得人是很难沟通的啦，所以呢，就逼得我不得不要去学习语言的善巧，跟讲说的话术，或者各种帮助别人懂我要讲什么东西的一些辅助的观念。你只有把心放宽，去学习众多的各种方便善巧，你的慈悲会更深广，你的智慧会更明亮。问题是你慢慢这样做下来之后，你对于三宝的信心会根本打不烂，真的真的打不烂。你今天把我丢在哪里，我就一定可以活，我就有这个本事。